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着龙清白，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再学习戒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呢，主要是宣讲如何的来消灭自己的我执，打破自己的我爱执，然后呢升起这个利他的意乐。当然呢，除了升起利他意乐的这样一种大的目标之外，那么通过修学入菩萨行的论点呢，也懂得如何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跟随菩萨的这样一种轨迹而进行行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跟随菩萨的轨迹行持的话，就可以通过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走过的道路呢，顺利的到达觉悟的这样一种大乘。那么如果怎么样产生菩提心呢？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学习了要升起菩提心呢，它必须要集资，要进藏这样一种内容，然后呢受菩萨戒的仪式也已经第三品当中讲到了。那么现在我们是要学习的时候呢，那么受了戒之后如何的来守护这个菩萨戒，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没有升起的要让它升起，升起了之后要让它不退，不退的基础上呢要让它再再的增长。所以说不管是说受了戒之后手持菩萨戒也好，还是说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要让它升起让它再再的增长也好，还是说呢发了菩提心之后要去入六度的修持也好，那么现在我们所学的内容呢都是让我们相续当中尽快和菩萨道相应的这样殊胜方便。所以说前面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受菩萨戒得到戒体的这样内容，现在我们叫如何护戒。那么从这个次第来讲也是如此的。然后从六度的侧面来讲呢，因为布施度它散于各品当中，没有单独的有一个布施品持戒度呢主要是从就说是不放逸和守护正正念这两品进行学习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正在学习的内容呢是一切都一心一切的恶业呢也一心，一切的善法也一心而安立。那么一心而安立呢，它的意思就是讲主要是一心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身和这个语意，那么三种三门当中呢，就是说它是意为主在佛经当中也是讲意速意为主，就这个心呢很迅速，而且呢心呢在一切的当中它是为主要因为说我们说一切皆一心的意思，就主要一心。身和语呢因为跟随自己的发心它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转变，如果自己发了恶心呢，你的身语基本上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恶业，那么如果发了善心呢，身语呢也可以变成善业，它主要是依靠心。那么主要一心呢我们在学习的是六度一心那么前面呢是讲到了布施度一心而安立，如果自己真正能够放舍掉内外的一切的对境，或者将内外的一切所执着的东西能够完全放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真正的布施度就到彼岸已经圆满了布施度。以前的佛和菩萨们呢他也是通过消尽相续当中的牵定心，能够将一切身财果德都布施给众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圆满了布施度。所以说这很明显呢布施度是一心而安立。然后下面是第二个内容，第二个科判呢是持戒度实际上也就是说持戒度这个善法也是主要一心而安立，主要一心而圆满。宋词当中讲到潜于至何方使得不遭伤，或断恶之心说为戒度缘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持戒度是安立在外境的话，也就是说不是主要安立在心上，而主要是安立在外境上面。那么以这样一种这个杀生为例，比如说呢我们说不杀生，不杀生这条戒律，那么如果说是主要是放在外境上面，比如说我们没看到鱼，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说不杀它，或者说没有我们可杀的生物我们就不杀它，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得到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鱼可以说是这个运送到其他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就可以因为没见到所杀的这个对象的缘故，这个时候我们来圆满这个不杀生的戒律呢就非常困难，而且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就是说潜于至何方使得不得伤， 那么如果真的是通过外境来安利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鱼就说是转移到什么地方才能够让它不遭到伤害呢？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整个地球上面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地方能够说我们把鱼转移到所有的鱼转移到这个地方，我们才可以圆满不杀生的这个纪律。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做不到的，不但是做不到，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和我们修持这个持戒度的这个它的初衷呢也是完全的矛盾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真正是这个不杀这样一种鱼啊，它就是真正就修持善法了吗？这个不一定。比如说我们在修持十善业的时候呢，我们在修持十善业或者我们要发誓在受戒律的时候呢，它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是这一辈子不杀生的话，它不一定成为一种戒律啊，也或者不一定成为一种殊胜的善法，只不过呢就是说你没有杀生。那么真正要修持十善呢，它应该有一种誓愿，发誓愿，就是说我发誓从现在到什么什么时间之内不杀一切众生，或者说不杀某一种动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发起了这样誓愿呢，它才真正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一种善法啊，成为善业。所以说实际上持戒的就说是这个持戒律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它主要要制止我们这样一种杀害众生的心，这个是安利持戒度的本怀。那么如果我们说因为我要守持不杀生戒律的缘故，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动物所有的众生转移到其他地方啊，所以说因为我害怕杀鱼的缘故呢，我就把鱼转移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那么因为我怕杀这个就说是牛羊的缘故呢，我把这些牛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我害怕犯这个杀人的过失呢，我要把人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自己一个人身边什么动物都没有，什么众生都没有，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圆满持戒度吗？第一呢这个也不现实啊，第二呢这个也根本没有办法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持戒的这个善法。也就是说这样持戒度它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了。它持戒度本来是让我们来升起的一种不杀生的一种心，调伏内心，调伏烦恼调伏烦恼，调伏内心的一种方法。但现在呢它不是调伏内心的，它是调伏外境啊，它是把外境这样弄得和就说是这个和自己不杀生的这样一种戒律相应，那是完全错误。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以这个就说是自性罪或者福智罪当中的不杀生为例，我们实际上是没办法就是说从外境上面来断除我们杀生的这个意乐的。或者就是说即便是说我们的这样眼前见不到某种众生，这个众生这些众生呢这些友情我们没看到，但没看到呢如果内心当中频频的反复的产生想要杀生的意乐，虽然我呢就是说在身和语上面没有去造作杀鱼或者杀众生的这样一种过失，但是内心当中强烈的升起想要杀生的想法，这个也绝对不是就是说戒律圆满的标志。虽然说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有加刑，没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近的这个杀生的分支，因为杀生呢他第一个呢需要对境嘛，第二个呢需要作义，就是我要杀他的作义，第三个需要这个加刑就我真正拿刀去杀这个家禽，第四个呢要把这个众生杀死这个就近。那么就是说真正一个圆满的杀生它需要这个四个条件。那我们就是说观察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当中呢家禽是没有的，因为你前面没有众生嘛，对近不存在，家禽没有，就近也没有，但是呢你的作意内心当中你升起了强烈的想要杀他的作意。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就是说他杀生的这个圆满的罪业是没有的，但是通过这个很强烈的作意，反复的杀众生的作意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他也是会得到部分的罪业。还有呢如果单单从这个意业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产生了这样一种频频三起杀害众生的想法呢，实际上这个也是造的很重的伤害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所以说呢单单是就是说外境上面去这个做调整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而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获得了一种断恶之心，就是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呢我面对这些众生的时候呢，我发誓不杀害其中一个众生，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断除杀害众生的恶心的话，那么就是持戒 哎，这个就是持戒，因为虽然有众生，但是我发誓不杀他，就是我们没办法在外境上面一个一个去，哎，就说是调整外境，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我能调伏我自己的内心呢，虽然面前还是有很多众生，但是因为我的心调伏了缘故，哎，我就在手持这样一种不杀生的戒律。那么就是说，以这个前面是宋词当中是以这个不杀生为例而讲的。那么就是说，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呢，偷盗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害怕犯盗戒，所以说呢，我们把所有人偷的东西，把所有人偷的财物全部转移，那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不到的。哎，我们把钱全部转移，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别人的东西全部转移，把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偷花、偷树、偷草、偷泥巴啊、偷石头或者偷钱啊、偷什么，反正如果我们要真正要断除这样一种偷盗，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去掉了，那么我们自己也没有一个生存的基础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处在这样很多诱惑的环境当中，但是考虑到业因果啊、业果不虚的缘故，考虑到我们发菩提心是利益有情而不是伤害有情，因为偷别人东西呢绝对会给啊被盗者呢造成这样一种伤害，会伤害众生。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作为菩萨来讲呢，要利益众生，不能伤害众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偷到啊其他的这样一种众生的财富。而且呢，这样偷盗的恶性呢，它是对于这个修菩萨道安住实相的一个大的障碍，哎，它是一个大的障碍。所以说呢，我为了顺利的修持菩萨道的缘故，为了遣除修道过程当中哪怕一点点的障碍的缘故呢，我发誓啊不偷盗乃至一针一线以上的这样财富。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决心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手持这个不偷盗的这样的戒律。那么就说是邪淫呢也是这样类推的，害怕啊犯邪淫的过失的缘故呢，所以说把这些男男女女啊全部都转移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像这样我就是不是就能够手持这样一种戒律，也不一定。前面分析的这个啊分析的这样到底是一样的，因为如果自己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啊清净的手持戒律，而且和佛陀制定这样一种戒律的本意呢也是完全的相违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手持一个不妄语的戒律啊，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只言解义的啊这样一种人全部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是吧？所以说我就不能说妄语，因为他说妄语呢怎么样才能构成妄语呢？对方他必须是要听得懂你的话，如果对方能够听懂你的话，然后你说这样一种欺骗的语言呢，这个就会构成这样妄语罪。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害怕造妄语罪，所以说我就把能够听懂我的话的人全部转移啊，全部就是说潜到其他地方去啊，让我来圆满这样一种这个不妄语的戒律啊，这个方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关键也是要制止我们的恶心啊，饮酒呢也是一样的嘛，反正就是说现在啊就在这个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酒类啊就非常非常多，关键是我们的面对这个境的时候呢，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这样一种贪欲心啊，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的过失。虽然有的时候呢饮酒它并不是直接的伤害众生，但是呢这个饮酒它是一切过失的来源，因为饮了酒之后呢就乱了性，饮酒乱性，乱了性之后呢自己的就说是思维不明确，思维很迷糊的缘故，就很容易造下其他的这样的罪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面对酒啊、烟啊、毒品啊等等，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自律啊，了知它的过患，了知就是不使用它的功德利益之后呢，这些发誓断除饮酒等的过失，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获得一种啊持戒的机会。哎，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持戒的修法。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度啊，持戒度，这个度字呢它就是到彼岸，我们真正要让这个持戒到彼岸呢，它也是要彻底的断除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恶心。当然就断恶心它有很多层次啊，不同的层次。所以现在对我们初觉的来讲呢，就是说粗大的方面，哎，我不能造啊，不能去造这样一种粗大的方面，尽量的不要去生起杀害众生的心。但是呢，因为这相续当中这个恶心呢，有的时候还是很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发愿啊，就不杀生啊，或者不偷盗啊等等。因为以前呢，我们习惯了造各式各样的恶业，内心当中有很深厚的这个习气， 所以说虽然我发誓断除这样一种恶业啊，发了天天都在发誓愿或天天都在守持这个戒律，但是呢因为相续当中的习气很重的缘故，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外境现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是会产生想要杀的这样一种念头啊，或者看到东西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如果这个东西归我该多好啊，偷盗的念头啊，或者看到这些男男女女的时候呢产生非分之想，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心思还是层出不穷的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最初的时候就斩断啊，不要就从大的方面去实行，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这个习气引发的这样分别念呢，就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修道呢逐渐逐渐的对治，逐渐逐渐的压服，最后呢就真正通过证悟一些万法的本性，通过证悟一些万法空性的这种方式呢彻底予以灭除。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获得初地时候呢就已经获得了无漏戒，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以前的戒律呢，它是属于有漏的自性，它因为夹杂的烦恼嘛，漏就是烦恼，那么就是说因为它夹杂的烦恼的缘故它是有漏。那么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因为已经现证了法性，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戒律呢，通过证悟空性证悟法性呢，他的这个戒体呢就叫无漏的戒体啊，他已经能够守持无漏戒。那么就是到了初地之后呢，内心当中还有没有这样一种烦恼的根本呢？烦恼的种子呢实际上还存在，因为按照大乘的经典呢一地到七地的菩萨相续当中呢都存在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的烦恼障的种子才根本灭除。那么就是说一地到七地之间吧，或者七地一地到七地末尾，像这样他相续当中都有这样一种烦恼障的种子，但是呢因为他现证了一些万法的实相，了知一些万法的本来空性的缘故，他这种种子呢是不会现行的虽然有种子，但是呢它不会让这个种子变成一种烦恼，就像变成我们凡夫人这样烦恼，所以它是有种子，但是缺缘呢不会生，因为它证悟的实相的缘故呢不会有非理作意，不会有非理作意的缘故呢，它就粗大的烦恼是不会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说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获得了无漏戒，二地菩萨呢他是这个持戒度到彼岸。那么持戒度到彼岸呢，它一个标准，一方面就是在醒觉位的时候，白天呢就是说粗粗细细的这样一种戒律完全手持的非常清净，不管是比解脱戒也好，还是说这个菩萨戒也好手持的非常清净。还有一个就是说真正衡量它的标准呢，就是说白天它不会犯戒，乃至于在做梦的时候，乃至于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不会犯戒。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守戒的时候，白天也许守得非常清净，但是呢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犯戒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说明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这些犯戒的习气呢还没有真正的去转移，还没有真正的遣除一方面讲的这也是二地菩萨的这个标准，持戒度到彼岸的标准。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梦中就是说犯戒，一方面也需要忏悔，因为就是说虽然在梦中犯戒它并不会破戒不会破戒，因为就是说制定戒律的这样前提呢主要是针对在清醒位，在白天或者醒觉位的时候，不单单不一定是夜晚就因为夜晚它也有醒觉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时候，所以主要是在醒觉位制定也不要犯戒，它的标准基础是这样的。那么至于梦中呢，梦中有的时候也会做杀生偷盗邪淫等等的这样罪业，但是呢它虽然做了这些呢不会犯戒。那么不会犯戒有没有过失呢？虽然不会犯戒，但是的过失还是会有，因为就是说必定我们的心识当时是存在的，我们的心识是存在，我们当看到一条鱼的时候，要想如果把这条鱼杀了然后来烹调了吃他如果产生了个想杀对方的心呢，这种恶心本身这个恶心本身它就是一种有过失的一种想法有过失的想法，所以说它有过失，但是呢不会说因为梦中梦到了杀生就犯戒，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二地菩萨他不单单是在白天的时候不会犯戒，梦中有人完全的远离了这样一种持戒的唯品，他因为远离了持戒的唯品的缘故呢就按理说持戒到彼岸他已经有了戒律波罗蜜多，所以说这个是他已经可以说是这个圆满的获得了断恶之心，他已经圆满获得断恶之心，他的这个恶业的这个 相续不会再有，而且他这个瓷器的伪品呢啊缘完全已经断除了，所以说呢说为戒度缘，获得了缘完全断除恶业之心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这个戒律度呢是已经啊已经圆满了，已经到彼岸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安利这样一种到彼岸，安利这个瓷戒度圆满呢，它主要是从他的伪品已经不会再啊，就是说障碍他的这个角度而言。那么至于说我们说二地菩萨和三地菩萨的这个持戒，或者说二地菩萨和佛的这样相续当中持戒，哪一个更究竟呢？我们说当然是佛，或者说三地以上的菩萨，他们的功德更圆满更究竟。但是呢从二地开始啊，从二地开始呢，他的这样一种持戒呢就不会再有违品了。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安利他的这样一种戒律啊，戒律度呢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彼岸。所以说佛经当中说什么是戒律度呢啊，实际上就断除害他之心啊，断除害他之心，断除这个恶心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的这个持戒度。所以说呢持戒度呢，杀生也好，或者说是都啊偷盗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邪淫也好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安利它都是从主要是从心上面安利的，而不单单是从行为上安利的。所以说这个戒律它主要呢它的主要的功用是帮助我们调伏烦恼，帮助我们调心。但是呢就是说外表的这样一种持戒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调心啊，是有这样。所以说呢身与意啊，或者就是说远离这样一种容易犯戒的环境啊，这个方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调伏烦恼，一种助缘，这个方面也是需要依靠的啊。但是呢它的主要的意思，主要的精神呢，还是要借助这样一种持戒呢来调伏我们的烦恼，调伏我们的心，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且安利持戒啊，它也是从心上安利，而且安利持戒度呢也是从心上面安利的。下面呢我们看第三个科判呢，是讲的这个安忍度。安忍度宋子章讲了，顽者如虚空，岂能静自彼，若惜此嗔心，则同灭众敌。然后我们知道了安忍度呢，它是属于这个六度的第三度啊，主要是讲到这个安忍。那么这个安忍呢，在经论当中呢，大概有三个方面啊，从三个就说是这个不同的侧面进行安利的。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耐怨敌忍，就是说对怨敌啊，其他的这样一种众生对自己做伤害，这个时候呢，自己要忍耐，要安忍。第二个呢，修佛法的时候，如果遇到很炎热，或者很寒冷，或者很疲倦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呢也自己呢也需要安忍，这个就是耐苦行忍，就是我们修佛法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苦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忍耐啊。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些苦行的过程当中，修法有痛苦啊，闻思有痛苦，那么就是说遇到这些痛苦它就退失呢实际上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的修持菩萨道戒律资粮了。所以说遇到这些苦行的时候呢，也能够忍耐啊，它是第二种安忍。第三种安忍当然就是是指的是这样一种法忍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能够接受啊。比如说佛经当中讲了，一切万法皆为空性，一切万法皆为空性，自己的身体是空性，自己的心是空性等等。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很甚深的讲法，自己能够承受能够接受呢这个叫做这个无生法忍，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讲。那么我们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安忍呢，它也是从内心来安立的，它并不是说从外境来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它是指因为我们在整个世间当中已经没有怨敌了所以说我就能安忍，或者说这个已经灭掉了这个怨敌的嗔恨心的相续对方没有嗔心的我能够安忍，那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顽者如虚空，岂能静自彼？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野蛮的众生啊，比较这样一种这个顽劣的众生，比较野蛮的众生呢，如虚空一样，虚空呢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呢，这一类有嗔心的众生，看不惯自己的众生，实际上犹如虚空一样，无边无际，层出不穷，层出不穷。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如果真正想要这个就说是这个灭掉一切的怨敌或者灭掉一切怨敌的嗔恨心的相续这个因为太多的缘故呢，根本没办法实现，岂能静自彼？怎么能够完全的制服这些众生呢这个是根本是做不到的。 若吸此嗔心，这灭则同灭众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熄灭内心当中的这个嗔恨心的话，就好像是把一切怨敌和一切怨理的嗔心已经泯灭了，这个效果是完全一致的。而就是说它的效果完全一致，而前面呢是根本不可操控的，没办法操控，那么后者呢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是能够实行的。所以说我们说一切无量无边的虚空，怎么样才能把它们完全灭尽呢？不要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就是说是我们修安忍，有的时候我们修安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大乘的经论当中，尤其是在弥勒菩萨的大乘经专论当中呢，他在讲安忍的时候也讲了很多相似的安忍，也讲到了真实的安忍。相似的安忍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呢，我是处于劣势啊，对方呢是强势，我斗不过对方，没办法和对方斗，怎么办？那就选择就是忍耐。因为就是说我知道如果我一发作之后呢，肯定我是要吃亏的，所以内心当中虽然是充满了愤恨呢，但是呢外表当中呢那就学得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柔弱的样子，装成弱势，或者说显现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弱势的形象，然后呢对方就不会再伤害自己。这个方面就说是下级对上级，或者弱者对强者，像这样呢有的时候经常这样，有些时候呢就是采取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这样的态度。现在我没有能力跟你斗，但是呢我怀恨在心，我再就是说暗地里私下里呢就开始养精蓄锐，等到我的力量强大之后，或者说瞅准一个空档，自己觉得这个时机到来之后呢，自己予以反击。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就这样的安忍。这个就是说世间上面表达安忍的方式和大体都是这样的，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说是能够忍气吞声呢，能够忍气吞声，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是真是安忍呢？这个是一个相似的安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安忍，但实际上是个相似的安忍。那么真实的安忍是什么呢？真实的安忍当然就是说主要是泯灭自己的嗔恨心。那么自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你太强大了，我没办法和你就对抗，他就说没办法和他对抗，选择退缩，这一点呢并不等于他内心当中是平和的，他内心当中充满了嗔恨，但只不过是斗不过你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选择退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种态度呢，他也是就你看十年不晚，他就说他的这个嗔心可以在心中埋藏十年，他不是说熄灭嗔心的表现，而是嗔心很强烈的表现，所以这个也绝对不是安忍。真正的安忍它的核心就是熄灭这个嗔恨心。所以说呢不管是说遇到什么情况啊，他都没有嗔恨心，他主要是没有嗔心。我们就想一想他这个就是说是安忍的精神呢，它的核心就是讲没有嗔心。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没有嗔心呢，不管是我是弱者啊，别人欺负了我，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才安忍的，是因为我的确的确我能够熄灭内心当中的嗔心，我能够调伏内心的嗔心，不管是通过圣意地的方法也好，还是通过世俗地的方法也好，通过什么什么方法也好，反正我能够克服我的嗔心，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安忍。还是说我处于强势，对方处于劣势，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一个比我不如我的人如果伤害了我，那么我又处于强势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不会选择忍辱的不会选择安忍的，因为我处于强势，我怕你，为什么怕你呢？所以他就用他能够使用的一切的资源，权力也好金钱也好，还说是力量也好，等等等等，想方设法的压制对方。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修菩萨道的人，他尤其是在就是说相对弱势的人来就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呢，自己对这些人也能够就是说安忍，也不是根本不生起嗔心，这个时候呢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安忍。而且呢根本没有说我现在没有机会报复你，我十年之后报复你，这个是一点报复的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嗔心，他不必要这样做。那么如果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等等，这一方面是我有嗔心，但是我只不过没有这个机缘而已。所以说他的建立在是一种嗔心的基础上出现了这样的心态， 而真正的这个修菩萨道的人，他是调伏了个嗔心的，他内心当中根本没有嗔心，他何必什么十年不晚呢？他也不需要给你在面前呢，就是说显得很弱势的样子，那没有必要，他因为根内心当中根本没有嗔恨你，没对你发起嗔心。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嗔心呢，就相当于他没有怨敌一样，熄灭了调伏的这样一种嗔恨心，相当于调伏的怨敌，因为我没有把你当成怨敌，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怨敌呢，它就不存在。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想呢，虽然你不把他当成怨敌，但是对方他就是说伤害你的是个事实吧，伤害你的是事实，你不把他当成怨敌，实际上也是怨敌，这个不一定。就是说别人伤害自己，如果自己没有把他当成一种敌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完全可以应付过去。就好像打比喻讲，就好像父母就说是在这个儿子不听话的时候呢，就骂他或者去打他一样。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儿女他知道做错了事情了，父母就虽然打骂自己呢，自己也不会有那种嗔恨心，就是这样的，他知道是对自己好，像这样的也不会有这样的嗔恨心。或者就是说儿女打父母，这个时候呢父母也不会有嗔恨心。所以说呢，是不是把这个儿女当成怨敌一样呢？就当然就是个别的情况我们不讲，大多数的情况呢他不会产生这个嗔心的。所以虽然就我们说这个伤害的事实是存在的，那么当然伤害的事实是存在，他一定是怨敌吗？他就不一定。关键就看这个人的心态，如果他已经怀恨在心了，你不管是父母也好，不管是儿女也好，他已经怀恨在心了，这个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怨敌的概念就形成了。那么如果他没有怀恨在心呢，这个怨敌的概念就没有办法形成所以说呢，就菩萨呢，就很多大德在这个经论当中讲，菩萨一旦升起了发了菩提心之后，当他真正的升起菩提心那一刹那，所有的怨敌在他升起菩提心那一刹那，所有的怨敌都消亡了，不会再有怨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完全是一个热爱众生的心，利益众生的心，所以说他内心当中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心，他没有嗔恨心，怎么可能有怨敌呢？没有一个是怨敌，也许对方把他当成怨敌，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对方看成怨敌，他是这样的。所以说怨敌他必须有一个敌对的这样一种尤其是自己有一种敌对的心，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敌对的心呢，他才可以形成所谓的这个怨敌。但如果没有敌对的心就不可能是怨敌。比如说对方他把我看成怨敌，是因为他有一颗这样一种敌对的心，所以他把我看成怨敌。那么我是不是他的怨敌呢？那不一定。那么因为我对他没有这样一种敌对的心，所以说呢，就他不是我的怨敌。因为说呢，菩萨他在就是说对待这个怨伤害啊，对待这个怨敌的这样一种事情的时候呢，他是选择用一切的办法来熄灭自己的嗔心，真正能够熄灭自己的嗔心，这个就是真正的恩人。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分析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恩人，他并不是在外境上安立的。这个外境呢，他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怨敌，他在外境上面也不没有一个真实怨敌的这样一种本体，没有他的实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怨敌，那是不是真实的怨敌呢？如果这个怨敌是真实存在的怨敌的话，那不管任何人看到他都会把他当成怨敌，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认定的怨敌，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因为他认为他是最可爱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怨敌本身是无自性的。关键就看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样认定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抱了一种嗔恨心，我们抱了一个敌对心，他就成为了怨敌了。那么如果我没有敌对心，没有嗔恨心，不单单是对张三李四没有这样一种敌对心，对一切众生都没有敌对心，那想想看呢，通过这个道理我们来观察的时候，这个菩萨这个人还会不会有怨敌存在？绝对不会有。所以说呢，这个颂词当中讲得很清楚呢，若熄此嗔心，则同灭众敌。佛陀告诉我们安忍的告诉我们安忍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内容，实际的精神，就是要让我们熄灭嗔恨心。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也讲过了，那么这个嗔恨心呢，实际上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我们在遇到情况的时候是自己招惹了别人，还是说无缘无故的遭到了别人的伤害，那么这个嗔心升起了之后呢它就是一种自性罪。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是你有理，但是嗔心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你自己呢就造了这个自性罪了。所以说升起来之后呢，这个嗔心就是你自己的嗔心了，不管怎么样呢，肯定受害者是自己。 所以说呢，不管是从就是说是自己修行啊也好，还是从啊利益友情也好，那么都要熄灭这个嗔心。因为如果这个人相续当中有了嗔恨心啊，他的这样一种神智就不会清醒啊，就不会很客观的冷静的看待问题。那么如果有了个嗔恨心呢，他会也会有很多不良的影响，多去的这种不良的影响。还有呢，如果有了嗔心呢，它是属于一种烦恼，它是一种烦恼的体现。所以说让自己的心呢不寂静啊，也没办法专心的安住在实相当中，它也是一种修道的障碍。所以说呢，佛陀就告诉我们呢，就说要修安忍。但是很多人呢啊，尤其是不学习大乘教法的人，他就认为这样一种安忍呢，它是一种很消极的啊，一种消极的退让。实际上如果我们了知了这样一种安忍的精神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退让，而且它是一个很上进的、很向上的一种心态啊，它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啊，往积极向上的这个方面发展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啊，他就说是熄灭嗔心，因为对自己对他人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伤害。而且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安忍呢，它也可以清净我们内心当中无始以来的很多的罪业的缘故，所以它一定是积极的，它一定是向上的。只不过呢，很多人他没有看到它的内涵，只是看到这些修行者呢，就说是很温和、很慈爱啊，就觉得他们是好欺负啊，或者就认为呢，他们就说是一种消极的退让啊，没有能力的表现啊，等等等等。当然，我们就知道了，世间人嘛，他因为不修学佛法。不管是修行人怎么做呢，他也许都会有这个看法。那么如果说这个修行人遇到这些打击的时候，遇到伤害的时候，去积极的去反击去反抗呢也会说你看这个修行人你们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如何如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修行人他选择的是一些退让啊，或者就说是通过升起慈悲心的对待这些就是伤害自己的人呢，他也会说修行人是很软弱的啊，如何如何。所以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当然呢就是说完全不考虑众生的感受，这个完全不对。但是呢，从他的就是说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则性上面，我们的修行啊不能够以世间人怎么看为标准。因为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做，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呢，他永远不会理解啊，他不会永远不会理解你为什么到底要这样做啊，他是很多人是不理解，当然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人都不理解，大多数的人都无法理解这样一种问题。但是呢，我不管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修行呢，必定不是以世间的眼光为标准的啊，他们怎么样喜欢我们怎么样去做啊，那是不对。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应该以佛陀的教言为标准。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修这样安忍的必要性。啊，修安忍的巨大的功德、巨大的利益，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啊，把这个作为我们修行的原则。至于就是说世间上的人他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修行者，啊，他怎么样就是说是误解修行者，当然有些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啊，那就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完全按照他们的心去做。那么当然我们就话也说回来了，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如果说能够照顾到一些众生的想法呢，是尽量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照顾他们的想法啊，是这样的啊，尽量能够说清楚啊，尽量能够就是解释清楚，这样是好的。那么如果不管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说他们都不理解的话，那么还是按照佛陀的教义去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个修安忍的时候呢，主要是如何调伏自己的嗔心啊，这个就是修持安忍的它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是在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何须足量阁，尽覆此大地，片阁垫靴底，即同覆大地。那么积天菩萨呢也很善巧很慈悲，那么就说是举了一个就是说例子，打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走路，因为娑婆世界通过众生的这样一种众生的业力吧，一方面是因为众生的心啊起伏不定，或者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烦恼，一方面众生的业力很重，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大家的共业导致这个世间上呢有很多的瓦砾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荆棘啊，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平等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在 就是说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很容易伤啊损害自己的脚。那么如果我们害怕这些东西伤害自己的脚啊，因为害怕伤害我们脚的缘故呢，我们说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脚，所以我们要用很多很多大量的皮革把整个大地的啊铺满，把整个大地铺满之后呢，我们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地毯上一样，我们的脚走起来就很舒服，然后我们的脚呢就不会被割伤等等。那么实际上呢，何须足量革呢？上哪里去找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皮革？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这么多足量的皮革来把整个大地铺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从外境上面去做到把整个大地铺满，来达到我们的脚不被割伤的这个目的的话，这样做是根本不现实，也做不到的啊！不懂善巧方便。所以说呢，基天菩萨说呢，有一个善巧方便啊，既不需要这么多的皮革，也能够保护啊自己的脚。那么什么呢？片革垫靴底。那么就是说，用这样一种皮革呢，来做双鞋啊，穿在自己的脚上。那么就是说，穿在自己的脚上呢，也不需要大量的皮革铺满大地，也能够保护自己的脚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片革垫靴底呢，既统覆大地，就好像把用这个皮革把整个大地完全覆盖铺满，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啊，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例子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很善巧，那个很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直击它的核心啊，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抓住它的核心之后呢，用很少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就做到这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就能完全满足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例子，当然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去观察，都可以使用啊。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要就说要怎么样呢？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事情，我们要这个就换电线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要把一家一家的这样电全部就关掉了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把总闸拉掉之后呢，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那么和这个和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例子呢，就很好的说明，如果懂得善巧方便，就能够做到这样大的事情。那么下面呢，就通过这个比喻呢，说明进一步的说明它的含义。如是无不克，尽致诸外敌，唯应服此心，何劳自其欲？那么这个如是无不克，那么这个克呢它并不是克服的意思，这个克呢就是能够的意思。因为成语当中有一个成语叫克勤克俭嘛，就是能够勤奋也能够节俭的意思。这个克呢就是能够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连起来说，如是无不克呢，就是讲如是呢我也不能够尽致诸外敌，我根本不可能就是说把外面的怨敌呢完全制服住。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善巧方便抓住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唯应服此心，何劳自其欲。那么单单是调服我这一颗心就够了，只要把我这一颗心一调服了，那么外面的一切怨敌都已经调服了。所以说唯应服此心，何劳自其欲呢？那么根本不需要在外面一个月去调服怨敌。那么世间人呢，不管是古代的人也好，还是现在的人也好，他如果没有掌握这样的窍诀，不懂得服心的方便，不懂得调心的方便，那总是抄起这样一种兵器啊等等等等，打打杀杀啦，或者就说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去发生冲突，或者就说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发生冲突，或者就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发生冲突等等，他都是通过想要制服外敌的方式，通过制服外敌的方式呢进行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往往是花费很多很多的代价时间呢，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精力啊，还有这样一种就是说财政呢花很多很多，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去做的人呢，他也会造下很多的罪业，因为他是通过强烈的嗔恨心伤害对方的心发起了生与的这样一种恶业。所以说呢，当下造的罪业呢，他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那么付出这么大代价之后，结果怎么样呢？有些时候表面上看呢，打败了这个对方，消灭了很多怨敌， 但是有很多绝大多数的时候呢，它都是这个怨敌呢，它都是相当于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怨敌他们也有他们的亲人，也有他们的子孙等等等等，所以说你杀了一个人相当于和十个人结仇，你杀了十个人就相当于和一百个人结仇。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方式啊，它不会越打压越少，只能够越打压越多，越打压下去他的仇敌就越来越多。所以这方面也不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之道。即便是说哎，我们说真正这个人，这个国王也好，或者这个人也好，很厉害，他把他的怨敌斩草除根的。所以古代呢，他有一种这样一种啊，一种就是非常不好的这个习惯嘛，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犯罪之后呢，诛灭九族，或者有的说是诛灭十族，连他的老师也诛灭啊，诛灭十族，诛灭九族，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斩草除根。但往往就是还是历史上的故事说明，很多还是有漏网之鱼，多得不得了。而且呢，就是讲到这个卷土重来的这样一种事例也非常多。但是我们就说，即便是他做到了，真的把他所有的怨敌全部杀尽了，而且其他的人呢吓得不敢动啊，这个时候是好像已经解决了心腹之患。但是呢，我们只要稍稍的把这样一种缘起链拉长一点点，他是真正的灭掉了怨敌了吗？不是。今生当中他杀了这么多人，灭掉了怨敌，但是仇恨的种子实际上已经总在了这个被杀者的相会当中。通过啊不期的一个因果的规律啊，通过无期的缘起的规律，那么像呢，实际上呢，他在后世啊还会有更多的怨敌啊，也会更多的怨敌，所以他相当于是一个恶性循环，他是没办法的。所以这次当中呢，我们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以造很大罪业为代价啊，有些时候呢，绝大多数是没办法完全制服外敌，即便是有少数侥幸成功的，但是呢，他后世的怨敌更多。第一呢，怨敌就是死了之后堕恶趣啊，堕恶趣之后的这个阎罗狱主就是怨敌啊，来拼命的折磨你。然后呢，在后世之后呢，他也会杀生的这样一种伤害众生的这样一种等流果，他也是再再遇到伤害自己的人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代价是太大了，而且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和这样一种这个精力的时间来办这个问题，只需要调伏心就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佛陀给我们讲法的时候呢，完全是哎讲到了这样一个事情的核心，完全看清楚了事情的本性。所以说呢，佛陀说你根本不要这样做。当你调伏了这个心的时候，当你调伏了嗔恨心的时候，这一刹那，这一世的怨敌完全已经穷尽了。而且如果你生生世世的你都来发善心，都来调伏嗔心，生生世世都不会有怨敌，完全不会有怨敌的存在的啊。就是这样，一方面讲了，也许我们说以前伤害过别人啊，因为这个业没有尽的缘故呢，有可能还要受这个报，所以说我们还会受一些伤害。但是随着我们修行的不断的增加，随着我们慈悲心的越来越稳固，因为慈悲心嘛，他就说很和善的慈爱的对待一切众生，这个新的罪业是不可能再造下的。而旧的罪业呢，一部分自己偿还，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菩提心慈悲心，它的这个灭罪的功能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他对以前造过的这罪业呢，通过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力量，也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灭重罪，灭定业。前面我们在第一品当中讲怎么样灭重罪，怎么样灭定业。所以说我们相续不断的修慈悲心，它相续当中业灭得很快，而且成熟的这部分呢，它也是重报轻受的一种啊。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抓住了这个调伏嗔心这一点呢，它就把整个问题从根本上就解决了，而不是说我们在砍树的时候呢，你只是去砍一些这个摘一些树叶啊，你砍一些这些分枝枝桠呀，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这个因为它的根没有断出的缘故，所以说你怎么样去弄它，每年都要啊，就是说重新生长，而且越长越高，越长越大。但只要你把它的根本上把它根弄掉了，它这个树就死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根是什么呢？这个根就是调伏恶心，调伏我们的嗔恨心。如果能够把这个嗔恨心调伏呢，哎，所有的这样一种怨敌，所有伤害我们的这样怨敌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完全就消失了，根本不需要说因为啊通过这样一种 啊，伤害众生，造自己造罪，造作罪业为代价，也不需要通过很大的发动大批的这个军队为代价，也不需要以很长的这些时间财政为代价，就是一个调伏自心就够了。只要我们掌握了，哎，这个慈悲喜舍的修法，掌握了菩提心的修法，掌握了修法之后呢，我们只需要不断的串习，或者最轻松的方式，坐在你的位置上去反复观修啊，通过这样最简单的，哎，最安逸的方式就可以啊，做到调伏我们的内心。所以说，我们可以花最短的时间，通过最小的代价来做到这样一种最大的事情。所以说，一切佛菩萨他通过这样的事情办了之后呢，就成功了。那我们现在我们呢，如果按照这样方式去做调伏内心呢，也可以完全调伏一切的怨敌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当中对一切众生充满了慈爱，即便是啊别人来欺骗自己，即便是啊其他人来伤害自己、骂自己啊、打自己啊等等等等，但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慈爱的缘故呢，我们就不会像没有调心之前那种啊，就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自己一定要报复对方，这种心态是绝对不会有了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痛苦的这个程度呢，关键是看自己的心态。那么如果自己对一切众生都保持了一种非常圆满的很强烈的慈爱心，那么如果受到了其他众生的伤害呢，就好像是说自己的儿女对自己做一些伤害一样，那自己对这些伤害呢都能够忍受，因为自己的心当中对这个子女充满了爱心的缘故，所以说子女骂自己啊、打一下自己啊，一方面都可以承受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呢本来有这样一种仇恨心啊，再加上别人伤害自己，两个因缘加在一起，那是自己就会更加的仇恨，更加的痛苦，自己觉得感受到痛苦也更加的强烈。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就是一种调心和不调心的一种巨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是安忍度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来讲第四呢，是精进度。也就是说精进度也是一心安立啊，精进的修法一心安立，精进到彼岸呢也是通过心来安立。生以明定心，亦得梵天果，身口善重情，心若能成就。那么是所谓的这个精进是什么呢？下面第七品要讲精进呢，就是喜于善法的一种心，就是说对于善法的一种喜爱的心呢啊，就叫做精进。所以我们说这个精进呢，从表面上看哦，他很勤奋，他很精进，有些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成身体和口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啊，这个叫精进。我们说这个人很勤快啊，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精进呢，他是说静即喜善，他这个喜字很重要啊，他对这个善法的一种欢喜啊。这个欢喜是什么？这个欢喜就是一种心啊，这种心态。所以说静即喜善嘛，他就说一种对于善法的一种欢喜心。所以说呢，我们要真正修这样一种精进呢，他也是以心为主。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呢，生于明定心，亦得梵天果。那么这个明定心是什么啊？明定心呢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一种明定心呢，就是指这个静虑所设的这样一种明心啊，静虑所设的明心，因为它是一心为主嘛，一心为主。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升起一念的啊这样一种明定心啊，升起一念的这样啊禅定心，这个时候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果。或者有些地方解释这个明定心呢，就解释成一种慈悲心，然后升起一念的清明的慈悲心，就能够得到很广大的果。那么这个地方梵天果呢，它只是一个例子啊，只是一个举一个例，就是说梵天呢，因为就是在印度啊，很多人他都是想升到梵天，他就把升到梵天呢就作为他的最高目标。所以很多呢，他观修梵天的本尊呢，还是修持很多苦行，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升梵天。所以说呢，此处呢，地藏菩萨也是以这个梵天果来引导说，因为印度人他对这个梵天升梵天是很兴趣很大，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论点呢，也是专门造给主要是造给当时的印度的弟子嘛，所以说以这样用梵天果呢作为例子宣讲。所以说，如果产生了一念明定心，就可以都可以得到梵天果了。那当然其他的这些果呢也肯定是可以得到的。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梵天果到底怎么样呢？这个梵天果按理来讲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处的是欲界啊，欲界呢现在我们是人道， 人道之上呢，就说是啊，比我们就说好一点的，还有阿修罗道，还有天道，天道当中呢也有四天王天，还有三十三天啊，还有这些夜泊天呐、啊，还有兜率天呐、啊，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些天界的幸福是一天胜过一天。然后就是他化自在天，再往上就到了色界，色界的第一天就是梵天。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他的品位应该是很高，也远远超过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啊，远远超过现在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的状况。哦，他的内心的这个平静啊，他的这样一种生活水准等等，他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是这样一种非常相对来讲非常圆满的这样一种果报的缘故呢，他是一种也是属于轮回的这个界限呢，轮回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圆满的果报的缘故，所以他的因呢，他也是需要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圆满比较广大才行。按照一般的这个讲法呢，他必须要修十善。修十善作为基础，然后呢也需要修持这样一种禅定啊，修禅定就是一禅以上啊，通过修持一禅以上的这样的禅定，然后呢再加上修持这样一种十善啊等等，有些地方讲呢要修持这个四无量心，然后通过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苦行之后呢，他死了之后啊是肯定会生在这个梵天界啊，可能会生在梵天界。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他也是这个不太容易修的。那么很多的这样一种外道或者印度的很多的以前古代的修行者呢，他为了得到梵天果做很多的苦行啊，做很多的苦行，有的时候呢持各种各样一种境界，或者说用无火烧身的方式以期得到梵天的欢心，然后让自己升到梵天去。所以说这个方面做很多苦行，但是呢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明定的心的话，实际上这个方面虽然在身口善业方面做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勤奋，但是因为他如果说他的心力很弱，难以成就啊，难以成就梵天果。那么他是从这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身口善重情，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心很弱，即便是你身体方面做很多善法，你的口中念很多很多这样咒语，身口善重情呢，但是因为你的心力太弱了的缘故，难以成就这个梵天的果位。但是呢如果生一明定心又可以得到梵天果，这个是从两个方面解释。一个方面前面讲了，它就是修禅定，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心很定再加上善业的话，主要是心，然后是生于的善业作辅，这个时候就可以生梵天果。还有一种解释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在讲记当中各大注释当中提到的，曾经在古印度呢有母女二人搀扶着过一条大河，有些地方说是恒河，有地方说是其他一条河，那么到了河中央的时候呢，这个水流很大，哎，就把他们冲走了，冲到了急流当中。那么冲到急流当中的时候，母亲升起的一个明定心，升起了一念悲心，一念慈心啊。他就说，我冲走倒没有什么，如果我的女儿能够得救的话，我冲走也无所谓。他就对他的女儿呢产生了这一念的慈心。他的女儿呢是也是这样想，那么我冲走了无所谓，只要我的母亲哎，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得到安全，那么我冲走也无所谓。父相父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一念的慈心，这一念慈心就是宋词当中讲的明定心。那么实际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广大的去修持这样一种生梵天的其他因，但是就是因为升起了这一念的慈心的缘故，死了之后呢，就是母女二人双双上升梵天界。他就是说从这个公案呢，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啊，如果能够升起的明定心，升起这一念的强烈坚定的慈心，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他力量是非常大的，他没有修持其他的善法，他单单就是升起了一念的慈心，他就已经升到了梵天界了。所以这就说明这个心力很大。所以反过来讲呢，虽然你很精进，身语很精进，但是如果你的心力很弱，难成就。然后南城就的，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梵天，我们前面讲只是一个例子啊。如果放在我们现在修道，现在我们修菩萨道来讲，我们修精进度怎么样修精进，主要是对于善法，比如说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行佛法，对这些善法它有一个就是说很大的意乐啊，它对这个心呢就是很坚定，这个意乐很强，在辅以深刻的善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心力很强大的缘故，就容易成就啊，心强易成就。所以我们修定的时候，我们在修持这样一种精进度的时候，修善法的时候，主要是也是以这样一种这个 啊，就说是这个内心啊，啊，就是内心呢为标准来判定境界的修法。然后如果说是精进度呢，啊，就是说到彼岸，就这个菩萨的精进啊，所有的唯品都没有了，远离了一切懈怠的唯品，啊，日夜当中完全都是处在那种对法的一种欢喜当中。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精进度就到彼岸，啊，他远离了一切这个精进的这个唯品懈怠的缘故呢，就是。他就已经到了彼岸了，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说精进度它也是一心，它不是说看你的身口怎么样，它主要是看你的心怎么样。如果心力很强大，这个时候一切善法容易成就；如果心力很弱，表面上虽然做很多很多善法，但是心太弱的缘故呢，就是他的心力太疲惫了，心太怯弱了，这个时候呢修持善法就难以成就。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一堂课的内容，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呢，紧接着再学习第二堂课。
苏伦第一堂卷日本里同地里不赞能把学讲去干那去万能自卑自卑做你做而做而修。